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就是一个身价10000的科技巨头高管的幕僚长，然后旁边坐着一个满身尘土的街头清道夫，
嗯，
还有一名刚刚被释放的战俘，再加上一位拥有大量房产的女大佬，
嗯，
他们正一起坐在罗马一间那种光线特别昏暗的客厅地板上，
画面感很强了，
对吧？然后分享着一块面包，并且非常亲密的互相叫着兄弟姐妹。
确实，
在今天，这听起来可能像是什么那个很前卫的社会实验公社之类的，
嗯，
但是在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首都，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场景。
是的，
而且这种场景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具有颠覆性的，就是以至于当时教会外部的人都纷纷指控他们犯有乱伦呐、食人呐、甚至是颠覆国家的重罪。
对，这里真正令人着迷的是，这根本不是什么好莱坞剧本里的戏剧化想象，我们是确切的知道当时那个房间里到底坐着谁的。
哇哦，真的假的？连具体是谁都知道？
对的，今天我们要来深度拆解的这份资料，正是克雷格·基纳博士，也就是 Craig Kinner 博士，关于罗马书第16章7到20节的第17讲的讲义。
嗯哼，
表面上看呢，这就是一份让人就是读起来舌头打结的一世纪的问候名单。
对，各种不认识的名字啊。
但是如果你懂得如何去解读它，它其实更像是一张，怎么说呢，反映古罗马社会权力动态，还有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冲突的一张火点地图。
火点地图这个比喻好，这其实也正是我在翻阅这份资料的时候觉得最震撼的地方。
嗯，
因为我本来以为，你想啊，这份2000年前的神学讲义肯定满篇都是那些留着长胡子的那种父权制长老的名字。
哈哈，很正常的刻板印象，
对吧？但让我极其惊讶的是，保罗在罗马书16章里面，他表彰的女性数量居然是男性的2倍。
没错，2倍。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简直不敢相信。而且其中最爆炸性的一个名字叫尤尼亚，保罗不仅提到了他，还直接称呼他为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等等。他这是在明确说当时有一位女使徒吗？
对，肯定是的啊，绝对的。基纳博士在这个文本的考证上可以说是极其严谨的。
嗯哼，
他指出，如果你去查阅所有现存的古代文献，尤尼亚这个名字无一例外，100%就是一个女性名字，
100%没有反例。
对，没有反例。虽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有一些人试图把这个名字强行解释为一个男性名字，叫 Junianus 的缩写
啊，强行洗白成男的。
是的，但是基纳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来，这在拉丁语的语法体系里根本就行不通，
就是语法上讲不通。
对，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哪怕在后来就是教会对女性活动限制变得极其严格的时期，比如早期的教父约翰·屈瑟罗斯托摩，
哦，那位很有名的教父，
对，他在解经的时候也根本无法回避这个事实，他白纸黑字的明确承认尤尼亚就是一位女使徒。
好吧，那我们让我们来仔细拆解一下这个事情。
好的，
如果说尤尼亚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女使徒，而且我们在旧约里也确实看到过像底波拉这样统治全以色列的女先知，甚至还做过士师，对吧？
没错。
那这就让人非常困惑了啊，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还有提摩太前书里面，他又那么严厉的要求说女人要在聚会中沉静呢？
嗯，这个问题确实。
就等等，难道因为少数没受过教育的人问了些蠢问题，保罗就直接下达了一条针对所有女性的全面禁言令？这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是充满歧视意味的啊。这难道不是就是彻底的自相矛盾吗？基纳博士是怎么解释这种一刀切的做法的？
这个问题其实挺犀利的，也是许多历史学家一直都在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嗯，确实很难回避。
在深入解析之前呢，我想先给咱们的听众们做一个非常明确的免责声明。
好的。
因为这里确实涉及到了极具争议的现代性别角色议题，在今天的讨论中，我们不采取任何现代的政治立场，
纯探讨历史。
对，纯粹是客观转述基纳博士他对一世纪文本语境的那个历史和文化分析。
当然我们只看当时的社会怎么运作的。
好，那回到你刚才的质问，保罗为什么显得那么自相矛盾呢？
对啊，为什么？
基纳博士认为呢， 关键在于你得理解古代那种极其不平等的教育背景。
教育背景。
在古希腊罗马的讲座文化里面，听众打断演讲者提问其实是一种常态。
互动式的。
没错。但是当时的女性大多在13、14岁就早婚了。他们几乎是被完全剥夺了接受公共教育的机会的。
13、14岁，天哪。
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那条禁令，他并不是在发表一份什么普遍的神学宣言。
哦，那是为了什么？
他其实是在应对一种极其具体的混乱情况，就是当时的聚会正被一些基于无知的缺乏教育的问题无序的打断。
可是打断一下讲员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就问个问题而已啊。
为了完美的解释这种打断的破坏力，基纳博士在讲义里分享了一个他自己年轻时候的特别尴尬的意识。
哦，他干嘛了？
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在主日学课堂上曾经当众打断了他的老师。
哈，看不出来啊。
对，当时那位老师可能是受好莱坞大导演 C 希尔·B 戴米尔那种电影的启发，就在台上绘声绘色地说，红海分开啊，完全没有风的参与，就是神迹，
就是电影里的那种特效画面。
没错。结果年轻气盛的基纳直接翻开出埃及记，当众就质问老师说，经文里明明写着是大东风吹开的。
哇哦，那场面一定尴尬的用脚趾扣地了。
是的，基纳后来自己也承认，这种打断是非常粗鲁的，而且极其破坏整个聚会的氛围。
确实。
而这正是保罗当时想要极力避免的那种混乱。保罗希望他们就是在家里问丈夫，其实是在当时的文化限制之下提供的一种短期的教育替代方案，而不是为了打压女性。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所以哥林多前书它主要处理的是那种无知带来的混乱。
对。
那提摩太前书呢？那里的语气似乎听起来更重啊，甚至直接说不允许女性教导。
提摩太前书面对的那可就是一场实打实的生存危机了。
生存危机这么严重？
你得知道，早期的教会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在什么宏伟的大教堂里面聚会的，他们全都是家庭教会，
就是在别人家客厅里。
对，而当时那些专门散布异端邪说的假教师，他们把目标极其精准地瞄准了一类特定的人群。
哪类人？
拥有房产的寡妇。
等等，为什么偏偏是寡妇？
因为在当时的罗马法律体系下，寡妇是少数能够独立拥有财产和自己房屋的女性。
哦，她们有自己的房子可以用来做家庭教会的据点。
没错，这些假教师非常狡猾，他们潜入这些寡妇的家中，利用这些女性在家庭教会里的那个东道主的身份和影响力。
来干嘛？
来散布虚假的教导。基纳博士特别引用了新约学者戈登菲他对希腊文本的考证。
嗯哼。
提摩太前书里其实指责这些寡妇说长道短，但在这个希腊文的特定语境里面，这根本不是指我们在大街上那种普通的闲聊八卦。
那是指什么？
而是指他们在散布无稽之谈，或者说虚假教义。
哇，如果你这么把历史拼图一块块拼起来的话，整个图景就完全变了。
怎么说？
就保罗不是在搞什么性别歧视，他其实是在进行一场超级紧急的危机公关。
这个词用得很切切，危机公关。
对吧？他必须立刻切断假教师利用这些未受过正规神学教育的房主来传播异端的渠道。这就很有意思了啊。如果当时招待教会的很多是拥有大宅院的富裕寡妇，这就完全颠覆了我以前对早期基督徒的那种刻板印象了。我一直以为他们，你知道的，就是一群躲在贫民窟里的那种穷苦大众。当时的罗马教会里到底都坐着些什么人呢？
你这个误解其实非常普遍。实际上这份名单中揭示的社会阶层，它的悬殊程度简直令人咋舌。
有多悬殊？
早期教会绝对不仅仅是穷人的避难所。我们来看看保罗在这份名单里提到的另外两个名字，亚里多布和拿奇树。
亚里多布听起来挺贵气的。
对，亚里多布是西律大帝家族的王子。
王子？
对，皇亲国戚。而另一个名字拿奇树背景就更加惊人了。
等一下，这个拿奇树难道是历史书上记载的那个罗马皇帝的那个秘书？
正是他。拿奇树是罗马皇帝克劳底的自由人秘书。
哇哦。
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他手里掌握着极其巨大的行政权力。 基纳博士在讲义里提到，拿其术当时的财富高达4亿塞斯特斯。
4亿，这在当时是什么概念？
为了让咱们听众有个直观的感受啊，一个普通的一世纪的罗马劳工大概需要不吃不喝连续工作100万年才能赚到这么多钱。
天哪，100万年，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了。所以像拿其术这样的皇家自由人或者说高级奴隶，他们名义上听起来像是仆人，对吧？
对。
但实际上他们就像现代那些科技巨头 CEO 的幕僚长，或者那种核心权力圈的大管家。
我完全正确。
甚至他们手里握着的实权可能比罗马元老院里那些衣着光鲜的议员还要大得多吧。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他们就是帝国的幕后操盘手。但是呢，拿其术的命运也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罗马的宫廷政治到底有多么的血腥和残酷。
他怎么了？
这位权倾朝野的幕僚长啊，最终在皇室的权力斗争中站了错了队。
哎呦，职场大忌。
是的，他当时支持了另一位女性，而皇帝克劳底呢，最终却娶了著名的阿格里皮娜。
这名字听着耳熟。
对，阿格里皮娜上位之后做了什么呢？他直接毒死了皇帝克劳底，然后扶持自己的儿子尼禄登基。
尼禄，著名的暴君。
没错，作为政治大清洗的一部分，这位拥有4亿财产的拿其术最终被迫自杀了。
天哪，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权力的游戏啊。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卷入皇室连环谋杀案的亿万富翁的家属，或者他们庞大奴隶群体中的成员，竟然和普通的平民，甚至可能是清理下水道的奴隶，一起坐在罗马的家庭教会里做礼拜。
这正是基督教在当时最具爆炸性的社会实践。你想想，在那样一个阶层极其森严的社会里，保罗却做了一件极其震撼的事儿。
他做了什么？
他在信里称呼乳夫的母亲为我的母亲。
乳夫是谁？
顺便说一句，这个乳夫很可能就是马可福音中记载的那个替耶稣背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的儿子。
等等，保罗称呼一个跟他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叫母亲？
对，母亲，这在社会学上被称为虚拟亲属关系。
虚拟亲属关系，
这种称呼方式彻底粉碎了古罗马的阶级壁垒。你想，皇室的奴隶、权贵的家属、底层的劳工，他们不仅挨着坐在一起，还互相叫着兄弟姐妹和父母。
哇，这种跨越阶级的亲密感在当时一定非常耀眼。
绝对的。
但是我也能想象，这种就是毫无防备的亲密和信任绝对会给他们惹上大麻烦吧。罗马帝国的那些统治者怎么可能容忍这种无视阶级秩序的集会呢？
他们当然无法容忍。这种互称兄弟姐妹的极度亲密，再加上他们每周都会聚集在一起，在封闭的房间里分享被称为主的身体和血的圣餐。
圣餐。
这直接导致了极其可怕的后果。到了20世纪的时候，基督徒被外界广泛的污蔑为两项重罪。
哪两项？
第一项是乱伦，因为他们兄弟姐妹相称还互相亲吻。
第二项是食人，
因为他们吃肉喝血，就是指圣餐。
对，吃肉喝血。天哪，就是因为他们打破了阶级，彼此相爱，就被外面的人说是乱伦，因为领个圣餐就被控到说是食人。外界的这个误解实在是太深了吧。
是的，很夸张。
但即便是在这种高压下，在教会内部，保罗依然坚持这种亲密，他甚至要求他们用圣洁的亲吻来互相问候，对吧？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对，圣洁的亲吻是古代表达亲密、接纳以及跨越阶级和解的一种文化礼仪，通常是轻轻地吻在嘴唇上。
吻在嘴唇上。
是的，关于这个，吉纳博士在讲义里又分享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故事。
哦，说来听听。
有一次呢，他在讲授第一世纪的文化背景时，班上有一个学生非常固执。
怎么个固执？
他坚称现代女性在教堂里必须得戴头巾。那个学生认为古代女性露出头发就代表着性诱惑，所以如果不戴头巾就会下地狱。
哇哦，都现代了还这么极端。基纳博士是怎么回应这种现代人的刻板教条的呢？
他静静地听那个学生讲完，然后回答说，你知道吗，圣经里要求信徒圣洁亲吻的次数 是要求带头金次数的5倍。
哈，
但是你今天走进教室的时候根本没有亲我。这樊姬简直绝了，太聪明了。
是吧？
这其实完美的指出了我们在阅读这些古代文本的时候，常常会带着现代的滤镜去，你这挑挑拣拣，专门挑那些让我们觉得舒服的规则来守，却忽略了真正挑战我们社交舒适区的那些核心教导。
没错，完全就是这样。保罗试图用这种极度亲密的礼仪来弥合罗马教会内部那种穷人与富人、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巨大的裂痕。
嗯，但是正如你刚才非常敏锐地察觉到的那样，这种互为防备的信任恰恰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
骗子进来了。
对，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充满温情的问候之后，笔锋突然一转，发出了极其严厉的警告。
对，我注意到了，他在信的末尾警告他们要防备那些服侍自己杜甫的人，这听起来感觉像是在批评那些贪吃的人。
在表面的字义上，它确实是源于暴饮暴食，但在古希腊罗马的哲学语境中，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隐喻，指的是所有被自我私欲、利益和权力所驱使的人。
哦，权欲熏心的人。
对，保罗其实是在警告教会，有那么一群骗子，他们正在利用教会内部的那种亲密和信任，进行精神操控和财务诈骗。
他们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在那个年代又没有现在那些精美的 PPT， 也没有那种能伪造视频的 Deepfake 技术，他们靠什么洗脑？全靠嘴吗？
没错，就是靠嘴。他们依靠的是古希腊罗马世界最强大也是最危险的武器。
什么武器？
修辞学。
修辞学就是演讲技巧。
对，当时的修辞学很多时候是完全不讲任何道德底线的。基纳博士提到了一本著名的古代教科书，叫《智赫伦纽的修辞学》。
嗯哼，
这本书里面竟然公然教导人们如何合法的发假誓，如何用高超的语言技巧，在不真正撒谎的情况下去彻底误导别人。
这不就是教人怎么骗人吗？
简直就是诈骗指南。这些骗子潜入教会之后，保罗用了两个特定的希腊词来形容他们的手段。
哪两个词？
一个叫华言巧语。希腊文叫 trestologia， 指的是听起来极其顺耳、逻辑似乎很自洽的言辞。另一个叫阿谀奉承，也就是 eulogia，
切是拍马屁。
对，用最高超的赞美来瓦解你的心理防线。
哇哦，所以这些一世纪的修辞学家基本上就等于现在那些穿着高定西装、满嘴高大上专业词汇、专门向毫无戒心的老年人推销庞氏骗局的金融骗子咯。
没错，
或者说是那种在网上用一套套复杂算法把你绕晕的杀猪盘操盘手。
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你这个类比简直太完美了。骗子的技术在不断更新换代，但是人性的弱点还有欺骗的底层机制从来都没有变过。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啊。那面对这种高段位的洗脑，保罗给出了什么对策吗？
保罗给出的解药非常清晰，那就是使徒的教训。他告诉信徒不要被华丽的外包装迷惑，要回到核心事实上来。
嗯，守住核心。
更精彩的是，保罗给出了一条极具哲学意味的生存指南。他说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
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换句话说，对于真理要有一种敏锐的辨别力，但是对于那些邪恶的套路要保持一种近乎天真的钝感力。就是说，不需要去钻研骗子的每一套逻辑，也不用去亲身去体验恶。
完全正确，不去体验。而且一提到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这就直接暗示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大骗局。
哪一场？
伊甸园里那条蛇的花言巧语。
啊，对对对。
这就引出了这份文件中巨剑去细性也是最神秘的一句话了。保罗紧接着对罗马人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
哇，这句话听起来太震撼了，这立刻就让人联想到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关于女人的后裔要击碎蛇的头的那个预言了。
是的，完全呼应上了。
但也引出了我的另一个疑问。
你说。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当保罗在这里提到撒旦，或者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那个著名的肉体中的刺， 或者叫撒旦的差役的时候，他到底是某种神秘的，你知道那种有长角的恶魔实体在天上施法，还是指现实生活中迫害他的那些罗马政客、假教师，还有那些诈骗犯？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灵魂拷问。一世纪的人们对属灵实体的存在，那是深信不疑。
他们真的相信有魔鬼。
对，基大博士在讲义里，为了生动地展示当时的这种文化氛围，讲了一个犹太文献中非常怪诞的传说。
哦，什么传说？
故事说，有一位名叫拉比·帕里莫的人，他有一天突然到处大喊，撒旦，我要把箭射进你的眼睛里。
这么嚣张？
结果你猜怎么着？撒旦真的显现了，而且把这位拉比一路追进了一个公共澡堂里，吓得这位拉比拼命地磕头求饶。
哈哈哈，这故事有点黑色幽默啊，惹不起还非要撩拨，但这确实说明他们认为恶魔是真实存在的。那保罗身上的那根刺到底是什么？
基纳博士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很多人把保罗那根肉体中的刺误解为某种眼疾或者是抑郁症。
嗯，我以前听到的也是生病。
但如果我们回到旧约民数记的典故里去，刺这个词儿通常指代的是留在迦南地的外族敌人。
哦，是指敌人。
因此这根刺极有可能指的是保罗面临的具体迫害，或者是人类的反对者，例如他在帖撒罗尼迦遇到的那种实打实的政治阻碍。
也就是说，保罗认为属灵的征战肯定是真实存在的，但他往往是通过现实的政治体系、虚假信息，还有那些用花言巧语骗人的人类代理人表现出来的，而撒旦只是在幕后操纵一切的那个控告者。
准确无误，撒旦是利用罗马帝国的政治压迫，利用那些假教师的修辞诈骗，来制造教会内部的分裂。
借刀杀人啊。
保罗其实是在告诉罗马的信徒，你们面对的绝对不仅仅是几个低级的金融骗子或者政治打手，这是一场延续自伊甸园的宇宙级别的欺骗。
太宏大了。
但好消息是，神即将通过信徒对真理的坚守，彻底粉碎这种人类系统背后的谎言。
哇，这真是一场令人心跳加速的历史溯源之旅。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从基纳博士的这份讲义和这看似晦涩难懂的几十个名字里面，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很多。
我们看到了突破性别天花板的女使徒，对吧？看到了手握帝国经济命脉，甚至卷入皇室连环谋杀案的亿万富翁奴隶。
没错。
我们还看到了用虚拟亲情维系，甚至被外界疯狂造谣污蔑的跨阶级社区。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如何在充满虚假信息和顶级修辞话术的罗马帝国中努力寻找并且坚守真理的。
确实如此。你想想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
嗯，很像。
我们同样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各种修辞话术、被算法滤镜精准操控、而且信息严重过载的世界里。
是的。
欺骗的底层机制依然存在。只不过是披上了一件数字化的外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核心标准。
对，防不胜防啊。
这套标准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真正保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
说得太好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留下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这也是基于基纳博士的讲义延展出来的。
好的。
博士提到罗马和腓立比是当时罗马帝国中对性别最为包容、最进步的两个城市，所以保罗的书信中女性领袖在这两个地方的集中出现绝对并非巧合。
很有意思的视角。
那么这就毕竟让人思考了，今天我们在诸多的体制、文化甚至信仰体系中视为不可撼动的那个所谓绝对传统，到底有多少是真的不可改变的宇宙核心真理，又有多少其实仅仅是2000年前某一个特定的罗马城市所遗留下来的人文风俗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
是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咀嚼的问题。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探讨再见。
再见。